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3:18看起。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耶稣在这里又讲到神的国哈。如果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比喻，有的很直接讲就是来比喻神的国或者天国，也有人说天国神的国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想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很多时候是互换的，也许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哈。当耶稣用什么来比喻神的国，或比较神的国，或形容神的国，那都也是有一点些微的不一样哈。在这里他不是特别在一篇大道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国是什么，像什么。那在这些比喻还有提到神的国的时候，有的是讲到神的国的本身，有的时候讲到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度的关系，有的讲到是说神的国的影响，有的讲到神的国被攻击的情形，我们可以分类的去想。当然学者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多的著作，我们现在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神的国用一个东西来比较，这个比较当然让我们能够明白，那可是很多的比较，包括耶稣的这个比较呢，也叫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看，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甚至刚好相反的解释。好，那神的国是什么嘛？神的国当然就是神的国，神所统领的地方。你可以说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国，因为神都在统领。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通常会说神的国是那他所统领的地方，统领的范围里面那些东西都是全然在信靠顺服他的，那这是正面的。神也是完完全全在统领地狱，真的，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地狱绝对不能说是神的国，也不能说是天国。那这里神的国我们应该是把它了解成是正面的，被不仅是被神统管，而且是统管者是那个被统管者是完全顺服神这位统管者的。那神的国像什么呢？你可以说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很多时候是神的国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不能说以色列国之外的地方神没有在掌管，我们大概也不会就马上想到说，神的国就是在天堂，神的国就是天堂，就是天国，就在天堂，天使被他管，因为地上也是有属他所爱，也爱他的那些人哈，在顺服神。所以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你从亚伯开始，虽然就那一个人也是神国里面一部分，那现在他在讲神国跟我们能够懂的东西做一个比较。19节，好像一粒芥菜种，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当然不是说神的国像芥菜种那么小，也不是说呢芥菜种里面所有的东西可以来形容神的国，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但是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神的国像你可以在芥菜中里看到神的国，如同你在一个最小的 quark 里面，在最大的宇宙中看到神的国，看到神的掌管，看到神的智慧吗？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有神的话，有圣经，有圣灵，我们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是可以有些明白的。那但是这真是需要一些智慧，我们一起来对比的看哈。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不是像芥菜种那么小，也不是说芥菜种里面所含有的到今天我们还不太了解，虽然开始有一点了解那基因里面的那些奥秘，这当然是神的智慧，神国里面一部分，它不是讲那么深，或者不是讲那些需要专业才能懂的东西，是我们都可以懂。芥菜种呢，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这里我们看到，我说了，既不是说像芥菜种那么小，当然也不是说这芥菜种，如果是我们所了解的芥菜，是非常的苦的，是非常的辛辣的，是可以做芥末的，是很 让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很好的调味的。各位，这些在耶稣或在圣经里面，甚至在文字用来做比喻的时候都有这个可能，不过在这我们相信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神的国很好吃，不是神的国很辛辣，不是神的国像芥菜的那个这个。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我想这种常识逻辑是很需要的，免得我们坠入了那不可拔的那个牛角尖里面哈。芥菜种去种在园子里，那这个有人拿去种，那我想哈，我们看这个，因为文字本身直接马上想到就神的国像芥菜种，所以我们重点在芥菜种。但是这个比喻恐怕不是只是在像 芥菜种一样，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这句话相当的长，就耶稣在路加的写法里面，这占了他这个比喻十九节本身就是一个比喻了，那么这比喻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就是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因此神的国跟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应该也有相像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一般马上想到的就是芥菜种。那去种，那如果说是种，而且种在园子里，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园子里面是什么，种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想成神的国需要去栽种，需要去保护，因为在园子里是被保护的，需要有所期待，因为园子在一个园子里特别不像在野地一样，当你种在园子里的时候，你更期待它长得好的。那是不是讲到神的国，我们讲神的道在人的心里需要去传扬，需要去 nourish， 也就是需要去照顾，需要牧养。我们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以后，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这个神这个芥菜种像神的道一样，在人的心里，要种在人的心里，或者人要被种在教会里面成长，在教会的土壤里面成长。我想这都有它的可能哈，就是不是只想到那个芥菜种本身的能力和扩大的能力，也包括我们有责任去种、去传、去照顾，然后有责任要去长大，因为如果我们不长大，圣经也是对我们有责备的。好，在这个园子里后来长大了，而且成了树。那我们也有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种下去的东西结果没有长成原来园丁所需要的，像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葡萄树变成这个野葡萄，橄榄树变野橄榄，橄榄树原来是好橄榄结不出来，这我们常常这样讲。神希望他所种的东西有非常好的收成，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尤其是我们不太注意到神希望我们收成，我们只觉得哎，神给我们就好了，我们自己一直烂下去没有什么成长没有关系哈，这是不对的。好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权柄都是好的，就应该长出来。那有种有长成树啊，这个我们实在是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夸大的说法哈，就是那个芥菜可以长很高，有些解经家说巴勒斯坦芥菜可以长很高，但是长成树吗？而且这个长成树说飞鸟是宿在它的枝上，不是它枝上停一停的，是简直搭窝住在那里了。我就不知道巴勒斯坦的这个芥菜可以大到这个地步吗？就算是真的相当的大，我想也不是成为树，甚至我也很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飞鸟可以住在那里。那这里也有人就因为这样说，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发展，很不对。芥菜种长出来应该是芥菜，再大还是芥菜，不应该是变成树，变成树就是变态了，这棵树变态了，这个菜变态了，变形了，变种了，是错误的，好像我们看科幻电影一样，错误的那个基因产生出来的错误的一个结果。当然这还是只是指植物，如果是动物就一定又是会流血，会造成极大恐怖的东西，这是一个植物变成树了， 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传统故事里面，树长非常非常大，那个 Jack and the Beans、那个魔豆啊，或者是在约拿书里面的那个神让那个蔓子、慢慢长得很大，甚至能够为约拿遮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啊，这种皮麻可以像就是攀岩的蔓子可以长这么大，很稀奇、这个长得非常大，而且长成是说是树，我想那就不只是讲大，而且讲它的坚固的枝子，那么可以保护飞鸟，那人家解释就是说这是错误的发展，不当的发展，畸形的发展，这就是指天主教，天主教、变得很大。那飞鸟呢，很多人就讲这是指魔鬼，因为、飞鸟常常把这个神的种子吃掉了，圣经这样讲、形容魔鬼会来夺取我们心中的道，就是飞鸟就是指魔鬼。那这样的解释、我们觉得有可能哈，如果我们比较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死板或者姑且说严谨的来看，但是我们再看一看，这好像没有什么贬损的意味。这个我们也说，在圣经里面，当一个东西长变成很大的时候，这是一个文学，在这里文学的表现方式呢，还是像约拿书里真有其事，而不是那颗蓖麻有什么问题，是约拿自己有问题。我比较倾向的解释仍然是说，就是照正面的来讲，就是神的国是、我们传统一般来讲就是神的国非常渺小，但是后来呢可以变得非常的庞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这个神的国的渺小和庞大呢，我想也不能够把它讲成世界的权力这个渺小和庞大，好像我们将来要成为多大的整个世界的鹰辟者，大家都要起连于基督教一样啊，我们不太能够这样想。至于说基督的福音传开了以后，有多少人在这个国度里面，有多少人能够得这个荫庇，他有多少的势力，我想那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在我们相信神的国，或者神的道开始的神的国一定是最美善的，一定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特别想到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看到异象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小石头，后来会变成一座大山，会把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度通通都敲碎，那个石头变成一个大山，我们同样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石头怎么可能变成大山呢？那更是恐怖电影了。恐怖电影如果是生物或者是动物变大了，那很恐怖。植物变大比较少，但是植物如果变大也有点恐怖。那非生物、无生物变大，石头变得很大，那也很恐怖啊。但是我们不会说神的国变成一个大石大山，那是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这样想想看，这里还是一个美好的，说神的国的美好的地方，从最小人不注意的一个芥菜种，然后呢有人遵行主的话去种，而且种在好土，种在园子里，然后我这里可能没有讲，但我们可以想的就是在好的浇灌和带领之下，而且这里也没有讲，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就是说好像我们不知道，哎呀怎么它就长起来了，不知不觉它就长起来了。那都可以看成像不管是新约或旧约，神的道在传扬的时候，具体的在人间所显出来的力量是越来越大，后来变成一个树。树绝对是一个夸大的用词，菜根树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上帝的国度这么渺小就变成很坚固的树了。那么甚至天上的飞鸟，就我还是愿意这个飞鸟也是把它讲成正面的，它要找一个有叶子、有枝子可以荫庇、可以搭窝的地方，它居然这一颗芥菜种有枝子了，菜不应该有枝子的，有枝子是比较坚固了。好，他在讲，我想这里在讲到神的国从很微小的这样扩大，是很宝贵也很稀奇的。二十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这同样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让门徒们，让我们懂， 或者更能够了解，也会更能够遵行。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应该就有行动，包括拿去种啊，包括可能我们也是飞鸟宿在枝上，包括我们都是芥菜种，我们很渺小，但是被上帝使用的，最后有很伟大的发展，荣耀都归给主。好，现在比神的国，您可以说比看起来是可以比神的国的发展，比神的国的将来，比神的国的现在的状况，比较或比喻神的国如何开始，比较或比喻神的国里面的某一个性质特性。他这里说好像面笑啊，当然我想也不会说是面笑的味道，不是讲这些，这跟芥菜种有一点一样，就是从小变成大，很渺小。那在这里有更强烈的说，那个从小变大是一个非常隐藏的，这芥菜种慢慢长大还不是太隐藏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可是面笑放在三斗面里面呢，那个变大呢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又看得到又看不到，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发酵的过程，发酵当然现在的显微镜应该看得到了，我们也了解，在当时这个现象跟今天一样是非常普遍，当时应该是更普遍，因为当时家家都会做这个梦面。好，做这个面面的这个食品，那要有面笑。有妇人来藏在三斗里，这个藏跟刚才种我想都是很重要的地方，种跟藏有类似的，就是都看不见了，那然后开始发挥一些功效，也不是那么明显的，但却是一定看得见的。所以不是那么明显，就是不是像调色盘一样你加什么颜色然后产生什么效果，而是你就是藏在里面，你看不到它怎么样来发挥功效，但是你又看得到那个外表的表象，就是那个面慢慢胖起来了，慢慢膨胀起来了。这里他特别讲是藏，好像藏金子银子的藏。那我们想到圣经里常常讲到这种藏是藏不住的，事实上可能我们可以颠倒的来说，如果是要把它藏起来，那就是欲盖弥彰，你越藏挖的越深埋的越深，将来曝光起来就越厉害，因为埋的深这个得到土壤丰富那就更糟糕了。圣经上也有讲，耶稣也有讲隐藏，如果我们把一些事隐藏掩盖起来，最后显出来的时候更是难以摆脱，因为你那个根是非常非常的深了。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这里藏在三斗面里面妇人，我想跟刚才讲到的这个枝子啊、陈树一样，都是一个夸大的。没有人是面笑会这样形容，把它藏在面里面。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和得非常的匀，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为什么用这藏字？以至于那个面笑的完全看不到了。可是完全看不到，很仔细的来和，这个全团就发得更好。我们也可以说，同样可以说是上帝的道如果能够藏在我们心里，那个藏也不是隐藏，也不是我们不懂，而是非常的宝贵它。如果神的话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疏散，能够渗入每一个生活层面，那全团就发起来，就发得非常的好。好，天国都是从小影响到大，我们通常也会把这些不管是面笑或者芥菜种都说是神的话或圣灵的工作，但我们也可以说面笑或芥菜种也可以是我们，也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可以让我们继续下去。各位你应该也知道吧，当以前的人不去街上买面笑的时候，那下一次要做发面的时候，面笑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一次发的那个那一大堆胖胖的面粉里面撕下一小块，你就存在那里让它风干了，下一次要用的时候再加水把它和了，然后去和面，就里面那个酵母菌呢就继续的一代一代这样发挥下去。也就是说面笑跟面团呢也可以连在一起来了解，面笑如果是圣灵，如果是神的话， 如果是基督徒的好品行影响到其他人，其他的人或者也可以因为领受了神的话同样产生新的面相，而这新的面相跟旧的是一样的，都是在神的话神的灵之下长大的，而且发挥那永恒的功效，然后他自己也成为面相，叫原来成为面团的，原来是面团的，因为面相的渗入，也能够有美好的结果。好，这里跟上下文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可能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神的国的影响不是那么像刀枪炮火一样看起来很轰动，在外面很明显，而这都是很平常而且很渺小的，不是很怂，让人觉得看得很刺激的哈。你看其他的在上文里面讲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就被人家说，下面又讲进窄门，看起来都是耶稣所发挥的，当然就是神的国的影响力。刚开始看都很小，而且是被人抗拒的，不是刚开始，我想一直都是很小，一直都是被人抗拒的，但是一直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真实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扶持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祝福当中，我们能够发挥神国的影响力。主啊，愿这影响力先从我们身上开始，从我们内心最深处开始，从我们身体的环节的每一个部分思想开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你影响，不被你掌管，不被你渗透的，好叫我们能发挥那伟大的影响力，而不是我们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你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理当能够活出来，能够影响自己也影响世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